好，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进度，我们要上的是私人课，也就是删除的部分。那今天要上的部分呢，是真的祈祷词，它在475节之后，那是1969年4月15号写下来的一段文章。那这些文字呢，要谈的这些内容呢，它其实是真跟罗两个人在读灵性控制论的这本书的内容，然后呢我想他是应该是从里面去揭露出某些部分，然后他们解读之后用自己的感受感觉写出来的一些鼓励自己的文字。所以他这里提到的是这些 suggestion 翻译成暗示，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建议啦，这些建议是基于真跟罗在灵性控制论的解读，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出色，而且也非常认同他们，那因为它符合我们认为的一些理想方式跟特定心理，那我们计划经常参考他们，那也希望这些文字能够帮助到别人。所以以下所讲的这个部分呢，是他们从灵性控制论，其实这次这本书介绍很多次，尤其在私人课里头，他一直鼓励罗跟真在这差不多这一段时间啊，在470几节的这个前后的蛮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一直鼓励真跟罗好好去念这个灵性控制论这一本书。那我知道网络上呢，或者是有一些老师朋友他们也经常在鼓励赛斯的朋友们啊去看这一本书。那在台湾有中文翻译，中文的名字就叫《改造生命的自我形象整容术》，副标题是《整形医师惊人发现，心灵容貌能够决定你的人生》。那这个书呢是世子文化出版的，翻译者叫张家瑞，原文的作者呢叫麦斯威尔 （Maxwell Marz）。所以应该很容易买得到，那如果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买来看一看。那今天的课程呢是罗根真看了这一本书之后，然后用书的内容把它写下来他们的感受吧。好，那我来念一下他的内容。他说，我的身体以及所有的器官都是由我的潜意识中的无限智慧创造出来的，他知道怎么样治愈我，他的智慧塑造了我所有的器官、组织、肌肉和骨骼。这种无限疗愈出现在我的身体之内，我的存在的每一个原子正在转换，正在使我更完整、完美。感谢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疗愈，精彩就在于我身之内的内在创造力、智慧的工作。所以呢，你看这一前面的这一第一段呢，其实讲的就是我刚念的那个道瑞资料的情况嘛，就是你有个内在自己，那你的内在自己呢，创造了你的身体，然后他也一直在疗愈着他，一直在塑造着你的器官、组织、肌肉跟骨骼哈。这是他的祈祷文的第一个了哈。那再来呢是可能是不同天写出来的东西了，这是1969年4月15日的第49页哈。他说呢，无限的智慧引导和指引着我的一切，完美的健康属于我，和谐法则应用在我的身心之中，美丽、热爱、和平和富有都属于我。好，正确行动和神圣秩序的原则支配着我的全部生活。我知道我的主要前提是基于生命的永恒真理。我知道我的潜意识心智的感觉和信任正根据我的有意识的信任的思想做出回应。这是他的第二段，是第49页哈。那再来是41到42页。他提到说，无限的智慧给了我这种绘画的愿望，引导并向我展示了展现我欲望的完美计划。 我现在知道我潜意识中更深层次的智慧正在回应我内在感觉所要求的东西呢，得到了外在的表达，存在均衡，而且均衡跟平静，这是他的第41到42页，然后42页到43页他是这么写，他说我的潜意识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现在正对我做出回应，我感谢你，因为我知道我潜意识的无限智慧知道所有的事情，好，并且现在正在向我揭示完美的答案，我真正的信念现在正在释放我潜意识的威严和荣耀，我很高兴它是这种样子。好，那前面讲了这么多段，但是其实他真正要表达的部分就是有一个内在自己啦，就好像我们说的，你有一个内在的精神性的母亲，或者是你根本就是从他那边来的，那或者是你今天来到人世间所要表达所要做的事情根本就是他的安排，所以他知道怎么疗愈你，好，他知道怎么给你信息，他知道怎么引导你，然后他会给你完美的答案，而且他没有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好，我们说的潜意识呢，既然是潜意识，它就不在我们的有意识之下。那既然不在我们的有意识之下的话，它当然是我们的内在智慧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内在智慧在，而这个内在智慧呢，不断给予我们新的信息、新的指引、新的力量。好，然后碰到问题，它会做回应，会做疗愈。好，那当然了，说真的啦，我觉得。当然罗根真他们写这些部分都非常好，而且也是赛斯一再的教导他们齁，能够往这个角度去思考。可是现在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呢可能我们必须要稍微去注意或了解的齁，就是对，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这样，可是它有没有办法变成我由衷的感觉呢？比如说我知道我有一个精神性的妈妈，就好像我有一个肉体性的妈妈不断在照顾我，那么我的肉体是我的潜意识创造出来的，我今天所碰到的所有的难题是我的内在安排的。好，那我所处理的事情，我所面对的难题，我没有的答案，我的内在都会提供，我会支持我。那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是很美啊，可是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呢，你是怎么想呢？比如说像讲好了，像我们现在在美国哈，那目前美国的疫情是非常严苛的，虽然政府一再讲到说我们快要开放了，要开放了，可是事实上你如果看一下的话，我们每天大概都至少要两三万人确诊哈，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大概七八万人已经死亡了，然后大概有130几万或者140万了哈的人是确诊的，那我每一天这么讲了哈，出门好像我今天去买外卖，我是不是知道我的生命形式或我的健康状况或我什么时候离开人世间，其实是我内在在安排的哈。那可是你在情境当中的话，你还是会有所担心，会有所不确定吗？假如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今天在念这个罗写下来的这些文字的话，那么这些文字当然是非常有智慧嘛，我知道我的所有的事情呢甚至于完美的答案都是在内在，我想应该所有人你念的赛斯念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大概都能够懂这个道理哈。可是这个道理怎么样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落实的话，好，如果你没有办法落实的话，你又怎么样从没有办法落实跟你所知道的事情之间呢？这个距离怎么去弥补它？就好像说这样讲，我要乐观呐，我应该要有勇气，可是我现在就是不乐观呢，我现在就是没有勇气，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部分需要我们自己好好去体会的。如果说我现在所提到的这些观念，这些正面思考，我知道它，那可是我现在做不到，我是可以来哪来勉励自己？可是我也应该要接受我目前的状况还没有办法接受到这种程度， 那我觉得这两边的话，如果说你一方面又落实自己的现状，接受我现在的状况，然后你去了解真正的道理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那这两个之间的话，不要用那个最高的部分来压自己，可是呢你知道有这个东西是存在的，那朝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可是也不要来压自己说我就是要这样啊，我就是要把生命看到置之度外啦，我就是相信我是不会害怕的什么之类的齁。基本上你害怕的时候你还是害怕啊，你还是没有办法把内心的那个害怕完完全全去掉，那就何不接受自己内心是有害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一点的齁。但我还是再提一下齁，真跟罗呢这个时候是475节，那整套赛事书的话齁应该有1000节，所以以时间的切划的话齁还不到一半的时光齁。那从现在开始他觉得说我了解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内在的，他会跟我揭示完美的答案，他是我的潜意识的一部分，他创造我的身体，然后他引导我做所有的事情。你在这个地方已经了解到这个程度，可是从475节一直到1000节的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环境并没有真正改善啊，他们的心境没有真正转移啊，好，他的人格特质也没有真正变成如这里所说的这么样的乐观，而且清晰的表达一个内外之间的感觉。所以各位没有关系，好，连真跟罗齁他们是直接由赛斯教导的，而且他们不晓得多少次的生生世世的转世关系，他们的领悟已经到了一个相对非常高非常高的程度了，可是他们落入人间之后还是虎落平阳被前驱啊，有一个身体的话你还是会担心身体的状况，你还是会担心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那个朋友没有人爱他啦，女儿不爱他啦，然后他怀疑他自己当妈妈的这个好妈妈的这个角色没有做好啦。那或者是我第一个朋友他提到他妈妈越变越小，然后他很怕失去他。当然像我这个朋友呢，他学习赛斯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深入啦。那他在讲这些过程的时候，他也跟我讲说其实他是了解的齁，他也了解到人总是会有离开的时候齁，那也不需要去担心那个事情。我觉得当我们了解到所有的我们人生如果是像一个剧本齁，已经拿好了脚本我们来这边演的话，其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我按照这个剧本我努力去演它就好了齁，我不必一定要要求我自己在真理的领悟上能够到达什么程度，我也不必一定要去要求跟我演对手戏的人他要有多好的水准，或者是他必须要怎样才对。假如说你把所有的事情就好像我刚念道瑞那一段，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你的内在已经把今天的脚本写好给你了，那你今天只是在演今天所上的脚本，那么如果每一天都在演当天的脚本的话，我问各位嘛，你只要把今天的脚本演好，明天给你什么脚本你管他什么脚本，对吧？所以根本就没有明天嘛，根本就没有以后要怎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对方怎么样他不过是来符合你脚本要演的需要而已啊。好，比如说这个人很恶劣，这个人很没有水准，这个人道德都不好，这个人多凶暴。那问题是在于是你的内在交给你的脚本吗？你的内在交给这个脚本给你，那你在演这个脚本，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跟你对应的话，你又怎么样去把这个脚本演活呢？好，假如说你今天不是有一个埃及，好，有一个罗马，那你又怎么去演埃及验货呢？是吧？那所以当我们在演戏的时候，我在情境当中，我知道我在情境当中我怎么样用我的情境去把我现在的位置或我现在的状况把它演好，可是呢我可以跳开来这个角色，完完全全到另外一个位置上去看我现在在演戏，我在演我内在交给我的脚本，我在演我内在希望我表达的那个状态。因为 毕竟来讲的话，我们人生是短暂的，我们人生是有限的。好，你的身体再怎么样年轻，你有老的一天；你今天再怎么有钱，你也有死亡，而且没有办法带走的那一天；你今天再怎么样有名，再怎么样受崇拜、受爱戴，你总是必须要把这些部分要换掉。好，那我们总是希望找一大群人来取暖，就是说，哇，这些人呢，他赞成我的想法，多少人给我按赞，多少人支持我，然后我有多少粉丝，那人家怎么样去崇拜我，捐献东西给我，怎么样？但是真正来讲呢，你唯一要面对的却是你真实的感觉，不是吗？好，那像我今天提到，我们今天是母亲节嘛，哈，我们。有幸当一个母亲的话，我们真的非常幸运哦。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去爱，然后这个人呢，他内心里面他也无条件在爱着我们。好，然后再来，我们是真的接引一个人格，从一个其他实相来到人世间来表达他自己想表达的事情，这是一份荣耀，这是一份伟大，而且这是一份爱的一种体验。那不管这个体验当中哦，你发现到说，哎，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没有那么孝顺你，那问题是，他跟你之间哦，你们在演的对手戏是什么？你只要回到那种爱的立场上，好，不管他怎样，你还是可以爱他啊。好，就好像今天跟你演的对手戏。我们不要讲母子或者母女之间的关系啦，就算配偶，就像亲人好了，你可能很看不惯或很难过，或一直让你觉得你的人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牵制哈。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今天在演戏的话，那我怎么创造这样的脚本？你不要管你怎么创造，但是你怎么样去演它，而且你知道对方现在。出现在你生命里头的话，他在演的对角戏无非是让你的特质能够借这个 对手戏表达出来嘛。好，所以我再提到说，好，曾跟罗他们两个人看了这个心灵自我形象整容术的这一本书之后，他有写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那我也觉得这些东西真的都非常的好，非常高妙，而且给我们很多启示。那可是在这些事情之后，我们真的要面对的还是我们真正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然后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维持永恒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随时照顾我们内心的那个怀着爱的心啊。好，继续第43页呢，罗是这样写，他说这个祷告是为了我的妻子珍。他这样写哦，他说他很放松、和平、镇定、平衡、平静。他的潜意识创造了他的身体，他的潜意识治疗他，而且治疗的智慧正在根据完美的所有组织器官正在以他潜意识心智的模式改变他的存在的每一个细胞、神经、组织、肌肉和骨骼，默默的、安静的，所有在他有意识心智中扭曲的思想模式都得到了消除和溶解，并且生命力完整和生命原理的美丽正在他的存在中的每一个原子中得到体现。他现在开放并接受了进行疗愈的，好，就像一条河流一样流过他的洪流，恢复他的完美健康、和谐跟和平。好，那所有这些扭曲和丑陋的形象，现在都被无限的爱和经流他宁静的大海冲洗干净。事实就是如此。好，这是他写给他的太太，或者是替他太太祷告的文字啦。那当然，有的时候还是一样，我不免要来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好，你是讲到说他很放松，他很和平，他很镇定，可是事实上他目前就不是那样啊。好，那所以一样的哈，你可以把他当作是一个目标啦，但是呢。你对他的现状，我觉得 接受是比较好一点的。好，那我觉得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你接受你的现状，好，那以现状去体验，你知道你是在演戏，而且是在表达你内在的一个价值。好，那我觉得这部分是重要的。下面还有一小段，罗是这么写，好，他是从第十一章摘录下来的，第十一章第128页。我想这个应该是自我形象心理整容术英文版的第128页吧。好，不过呢，他摘录下来应该是他写下来的他的心得。好，他这里没有特别注明了，我也查了他的一些原文的资料。好，他这里提到说，无限的智慧把我吸引到每一幅作品的买家了。好，这些买家想要这些画作，并且喜欢拥有它们。每个买家都是这样通过我的不会犯错误的潜意识创造性智慧，好，花给我。这些买家可能会看到许多许多的其他画作，但我的作品是他们想要并将购买的，因为他们是从他们每一个人的无限智慧中所引导出来的。我知道买家是对的，时间是对的，价格是对的。好，我的潜意识心智更深的潮流现在正在运作，将买家和我自己按照神圣的顺序聚集在一起。我知道事实就是如此。好，而且永远要记住，你现在正在寻找的也在寻找你。无论何时你想要卖出的任何种类的财产，总会有人想要你所出的价钱的东西。好，然后通过正确使用潜意识心智的力量，你可以释放你的购买和销售中所有的竞争和焦虑的思想，就是你可以释放它。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焦虑的思想啦，我们也怕卖不出去什么之类的，但这些东西的话，透过它的比较深层的潜意识的力量，它可以把它释放掉。所以我想所谓的正面思考吧，或者是说怎么样用多次元的观念让自己在思考上能够更加的放松，我觉得当然是好的啦。好，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好，不过呢，我觉得假如我们可以这样想好了，好，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物质世界，真的不是为了要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怎么样去创立王国，怎么样让自己永久生存，然后呢长命百岁，然后呢福禄寿喜名利前情全部都有，我想不是这样吧。好，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焦点的一种放置方式，或者是说你的角度的取决方式，当然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问题，所表现的能力，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是为了这个世界的需要，不是为了自我，不是为了满足我在这边的任何目的，而事实上是内在的表达。我想如果真的去了解这一点的话，那这个祈祷词的理解方式，或者是去感受，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啦。我觉得要写很多很美丽的东西啦，然后呢让自己好像处在一个花童云端的世界，我觉得这东西是好，可是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切实际。我觉得倒是把这个部分呢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我知道我的内在他是我的精神上的母亲，他知道所有的事情，而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是我内在安排我来的，那我是要体验这个部分，我是要克服这个部分，是没有错了。但是不管我成或不成都没有关系，我要的只是用心而已，我只要把我的能量不要堵住了，因为能量一堵住的话，能量是堵不住的， 能耐堵住的话，它一定会缓过来回流，然后呢，行动会堵住，然后意识会堵住。好，那假如说你有不断的行动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生命永远都是一种恩宠。我们在上一堂课提到的赛斯课哈，他提给我们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这样，就是它是呈现一个频谱状态，换言之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内在的一条线或者一个面向。那我一个朋友呢，他听了昨天的演讲之后，他问我这么一个问题了哈，他说呢，请问查老师，刚刚听完演讲，如果我这系统我没有好的婚姻，那是不是在另外一个系统也会有一个很美满的婚姻呢？我一旦进入了信息场，我就可以感受它吗？我有一点混淆哦，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感觉到我其他自己的经验呢？谢谢你哈，他在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了。我的意思是说，好，你今天的任何遗憾或任何你觉得不满足的部分，那如果说以你内在的层次来讲的话，你所有你不满意的部分，它在其他实相都会满意的啊，因为它是一个意识频谱，那能量的一个组合方式，它必然会呈现一个类似像排列组合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就好像声波音波一样，它在每一个波度每一个波长，它都会去满足它嘛。那所以它。这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在这个人世间，我现在没有一个好的婚姻，那么我在其他的实相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婚姻？答案一定是的啊。好，因为你的经验，你内在的经验不会有任何阻挡的，就像我经常在讲的哈，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无穷的万象哈，那所有的任何的万象当中，当然都是由一切万有由太极来体验的，所以太极可以体验到所有万象的经验。那既然是可以体验到所有万象的经验的话，那么太极当然有极大的胃口，想要知道所有不同的现象的感觉嘛，这是一定的，因为他要体验所有。好，那一样的情况，那既然要体验所有，当然这个所谓的所有，包括幸福的自己，不幸福的自己，一半幸福的自己，或者是一半不幸福的自己，好，或者是三分之一幸福的自己，三分之一不幸福的自己，总而言之呢，会有不同的现象，然后一切万有都能够体验到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当然我们在一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当中，我们拿到了不同的脚本，那我们在演不同的戏，那当然你可以说哦，我在人世间啊，我就是被恩宠的，我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的内在会修我，这些都没有错了哈。但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其实内在呢，它所有的人格形式都有它自己的安排，对吗？所以，我如果是被安排一种特质，来当一种人，来过一种人生。所里拿到的是一种脚本的话，那么对拿到脚本的自己来讲的话，他要演什么 角色，对内在来讲他是早有安排的，所以你不是要去演别人的角色，那你也不是要去得到你以为最好的那个脚本来演，而事实上是你要先演内在要给你的那个剧本。好，你要先演内在给你的那个角色，然后呢，这个角色有它的相对的对应物，而这些相对的对应物的话，或你的对手戏的这些人呢、啊，它其实就是让你能够把你的脚本演得最好的一种方式。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在安排。内在真正的安排不是说把所有的好运、所有的幸运的事情、所有的好日子都让你过，不是的哈、哦。因为内在想要去体验所有的事情，所以你现在是那个角色，就好像我之前在提到的哈。哦，赛斯曾经当过十个孩子的乞丐婆，好，赛斯曾经当香药商人，好，或者是赛斯曾经当修士，那不管赛斯曾经当过什么角色，在他当那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比较真的需要的是把那个角色的感觉，那个角色的 状态把它演活，然后把这个角色的经验变成他自己的一个经验的一部分，他智慧的一部分。我觉得这反而是你内在真的想做的事情。但我知道其实罗所讲的这些祈祷词呢基本上都是对的，没有错了。但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有另外一种更超脱的想法，就是我在演这个戏，我信任我的内在，我信任我现在所演的角色，其实我比较重要的反而是把这个角色演活就好了。好，那我这个朋友问我的这个问题是说，好，那我现在如果没有了我所渴望的那个幸福快乐，好，那个婚姻非常美满，然后先生非常疼我，然后所有一切的好事都在我身上，有没有这种状况我可以体验呢？当然可以啊。现在问题是在那你怎么做呢？我给他的答案是这样子的，假如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就好像有很多剧场的电影院，我不知道台湾的情况怎样，在美国的话比如说一个电影院你跑进去的话，它可能有10个、20个甚至30个房间，那每个房间都是一个小剧场，可能容纳个几百个人或者是几十个人。那现在假设这样讲好了，如果你进去的把门打开了，走进去一个演一个主题电影的电影院里面去，那你所看到的所有的剧情，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故事线，全部都是这个剧场所演的吗？好，那么你有没有另外一个剧场在别的电影院演呢？好，比如说我这个电影院我演的是冰雪奇缘二，好，那另外一场呢我可能是在演那个骇客任务啦，或者是其他的电影的剧目。那我除非是把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冰雪奇缘2的这个电影院的门打开，我走到通道，然后找到另外一个电影院，我把门打开进去以后，我才能够体验哦，原来那边在演那个电影。那除了我在看的这个电影以外，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电影院是可以进去可以去看的。所以一样的情况就是，是的，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那个对手戏在那边。如果你要去体验的话，你可以透过你的梦境、你的想象力、你的意识投射或者是意识旅行，或者是就直接从那个幸福的感觉或者是那个幸福的频率直接就切进去。在赛斯书里面有经常在提到这一点嘛，比如说我在画某一种画作，或者是我在写某一种诗句啊，比如说我在写李清照的词，那在写李清照的词的话，李清照本人就有可能因为我在写他的同样频率的东西呢，他会跑到我自己的意识田里面去，然后我会感觉到他，或者是跟他一起用他的智慧来当作是我的灵感来写来创作我的词的这个内容。那所以一样的情况，你可以从那个幸福的感觉直接切入你的另外一个自己的实相当中，是可以做到的。那一样的，赛斯书也提到，其实你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个通道，你透过你的想象力，你的确是可以去体验另外一个自己在另外一个人生当中所过的生活。那某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要一定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一定是什么样的感觉才是好的话，会不会在每一种感觉之下都很好呢？好，我是希望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是不是在每一个当下，你所体验的东西都是你内在所需要的。那如果你了解每一个当下你所体验的部分都是你内在最大的渴望的话，那你又何必一定要用你现在在人世间的这个标准一定要体验另外一种感觉呢？好，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值得大家去参考的。我是看到罗的祈祷词，真的祈祷词，我有一个深深的感触了。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充满了幸运，那我相信有很多大师老师们呢，他们也用这种催眠的方式，然后不断的灌输一些正面思想。可是在这个正面思想灌输的同时，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可是我没有办法永远这样想啊， 好，我没有办法永远在想说，哦，我的身体就是我内在创造的，他一定会把我创造最好。可是我起来就发现，哎，我的身体状况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你就先接受你自己，你接受这是你的脚本，你只要把现在这脚本演好就好了，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像罗的最后一段，他提到说，哦，无限的智慧把我吸引到每一幅作品的买家那里去，就是他的内在智慧，然后帮他去卖画作。我也相信是有这样的事情啦，我也相信他的内在会做到啦。现在问题是在于，如果内在的脚本没有这一块呢？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先体验内在的脚本有没有这一块比较重要啦。他说买家可以想要这些画作，然后买家呢是会通过我不会犯错的潜意识来创造的智慧来花给我，所以买家看到我的作品都会很喜欢。那假如说每个人都是这样想啦，就好像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计程车司机，然后你就说，哎呀，所有的客人都会被我碰上，然后所有的好运都在我身上。那如果所有的计程车司机都这样想，那是不是所有的计程车都有同样的客人呢？当然不可能嘛。一样就像我们在做生意，我说，哎呀，我有学赛师，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好运都会在我身上，然后要买的都会来找我买，我的内在智慧会花给他们，都来跟我买货，然后让我赚到钱。问题是你的内在有没有这个剧本啊？好，我觉得内在剧本是重要的。好，你要先了解你的内在剧本，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什么，但你的内在的剧本就直接放在你的感受上，所以那个由衷的感觉跟你觉得说我有一个更高超的那种理想之间如果有差距，而这个差距如果很大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高的部分当作你向往的目标，但是呢也不要忘了接受你现在的状况。你先接受你现在的状况，然后朝着那个目标走，我觉得这是有智慧的。那如果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目标否认掉，好，我现在没有那种感觉，我现在就很乐观的，我现在一切都是好的，我要找到最理想的伴侣，我一定会找到的。可是问题是你内心的感觉如果还有那一块，哎呀，我不值得别人爱啊，我的问题很大啊，我就是命不好。假如说你还有这个的话，不是说你一定命不好，而是说你先接受你其实可以用你现在这种方式过活，好，但是你会朝着另外一个更美好的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健康的啦。这也就是跟我一起在研究私人课的朋友经常会问我的问题，他们在问的问题是说，奇怪哦，真跟罗不是都理解了吗？真跟罗不是都会说了吗？真跟罗不是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东西，甚至于真是在接触赛斯之前就已经写了那个物质实相是意念创造这么美的东西，而且不是美而已，而是把所有的名词都定义得非常清楚。如果各位你去看一下真写的那个意念创造实相的那一段的话，你会很赞叹，他怎么在还没有在传赛斯资料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这个东西弄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所有的状况，他并不是不知道。那现在罗根真在写他的祈祷文的时候，那也都是写得这么美啊，这么好啊。好，那些大师们呢，在引导我们做什么冥想啊，好，然后换很多的一个正面思想，让我们当时好像吃的迷幻药一样，好舒服，好，自我感觉真好。然后对啦，自我感觉真好，所以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觉得说，啊，真的好像有力量。可是你要怎么样不打回原形啊？好，或者是说就算打回原形你也 OK， 你也接受。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需要我们自己去了解。好，所以呢在下面的部分就是说这个祈祷词完了之后是私人课的第476节删除的部分。那删除的部分的话其实赛斯对前面的这一段他就有一些评论了。赛斯这么讲，他说我们继续沿着这一条路线开始，他很幽默的这样说，因为你现在似乎需要这种特殊的资料。好，我想会不会就是针对他的祈祷词在做的评论的，他没有说明，但是我相信是应该是这样的。好，他说请你记住，你现在的思想 是多年的积极跟消极思想模式的结果，是多年来的积极跟消极的共同的结果。好的方面是什么呢？好的方面是你已经开始认识到你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态度，因为你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他已经意识到他有那些负面的态度。如果他今天没有意识到他的负面态度，他又何必去写那样的正面的祈祷词呢？那能够去写那么样正面的祈祷词，是不是他内心里面的负面态度慢慢被他自己也发现到了？所以他这里赛斯提到说，你要意识到，每当你把积极的思想或感觉替代消极的思想或感觉的时候，这就像在绘画当中进行修正一样，你很快就会自动的做到这一点，但在一开始你必须要有意识的努力。好，所以我刚提到，对，没有错，你可以朝着你觉得理想的或者是更好的正面的思想去做，但是真的就好像做修正一样，你还是要 有意识的做，而且要有意识的去调整它，但是不要带着说，哦，我好像永远我也这样想，怎么我又被打回原形了，我也 失败了什么之类的。这里提到他说，如果鲁伯在脑袋里面有一本完整的计划的书，一本书的完整计划，那么这是真实的，把它写在 纸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把它卖出去收到钱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所有这些都取决于第一个，以及对这本书的想法。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写这一本书之前我是怎么想的，然后呢我对这本书是怎么样的想法。那基本实相是，就是这个对这个书的一个想法。因此要知道，你们对健康富足的积极想法，这也是重要的基本实相。其实是比较在乎的是那个最起初的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了。甚至说富足的想法，在他们的当初就会立即为你开始起作用。还有呢，要始终考虑期待的结果，在当前的实相或者是说当前的物质实相中投射的 事情，这样做就会起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五千美元的愿望，将在几分钟之后来到。根据你的信念，它的确意味着它会以你的方式很快的来到。直到你的反应变得相当自动之前，你必须要给予系统化的概念，因此你必须要用积极的模式替代负面的模式，因为你知道负面的模式会带来负面的结果。所以我还是再强调一次，就是我们常常会用一些积极的想法来勉励自己，或者是加强我们自己的正面思想，但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想法是什么。好，如果说我们一开始的想法真的没有那么正面，可是我们 一直要用一个正面的思想来期待它，来鼓励它，好，或者是我们朝着那个角度做，我觉得那个是蛮 OK 的啦。好，但是会不会这个正面思想，好，也会因为做不到的关系会引起我们自己的负面的情绪感受，我觉得这部分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注意跟参考的。所以他这里才会提到说，富足的想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起作用了。那同样的情况就是，其实富足的想法就好像你内在的剧本一样，其实一开始剧本就已经写好了，那那个剧本本身呢，啊，它在你内心里面，它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它就一直在起作用啊。你现在说我要写一个东西呢，是违反我的现在的潜意识的那个感受或那个情绪的部分，还不如你真的进去你的情绪里面去了解它，去清理它，然后去执行它。所以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跟你内在真正的情绪会合在一起，那一旦合在一起，然后呢引导的这种状况的话，你比较容易拉着走了。就好像说，如果有一个火车头，这个火车头如果拉不到火车车厢的话，那你又怎么样把火车车厢带到这个火车车厢要带的地方呢？一样的情况嘛，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其实一直都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潜意识有智慧的，没有错。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潜意识会带领着我们，也没有错。好，我们有一个精神的妈妈会爱着我们，会扶持着我们，这个都没有错。但是要怎么样把那种最原始的感觉能够真正体会到，然后拉着原来这个感觉往你要走的方向走，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实际的。那如果说我今天学到了，我们以为是好像画符咒一样，我先画一个最理想的符咒，然后我用个祈祷词，这个祈祷词是没有错，它会潜移默化你现在的一个思维方式是没有错。因为比如说你接触赛斯思想，那你了解到说哦，你真的是被你内在扶持的，那么就算有这样的概念的话，你内心里面的那个安定感，好像你被你妈妈爱的那种感觉，它会引起你的信心，引起你的生命的力量，引起你用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些都没有错了。可是就是不要变成那种义和团的方式，或者是从外界当中，有些人想要从这个网络上去赚很多钱啊，他就可能要求很多人一起来冥想啦、一起来怎么样都哦。可是问题是，那是他的想法，不是你的想法，那是他的潜意识，或者是他用这种方式，想要说用正面思想去带领你。可是如果你的原始的特质，或是你的感觉基调，不是那种基调或那种想法的话，你以为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社会的标准，我觉得那个不切实际的哈，那个东西哈，就好像今天道瑞资料所提到的，每一天你的内在会交给你一个脚本，那你演那个脚本的时候，好，你只要把那个脚本好好演好就好了。那既然每一天都有一个脚本的话，那明天什么脚本我们不晓得啊，那也不是今天的脚本的延续啊，它事实上就是内在的一种设计，内在有它的目的嘛。那如果你按照内在的次序去演的话，你所遗憾的部分其实内在都有办法调整，但是不一定是透过你这个实相完成的啊。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对富足的想法会比较切实际一点啦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思维方式啦啊，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这里赛斯提到说，不过呢，不要过分强调逻辑思维方式，但是要利用想象跟感觉。过分强调意味着恐惧，并会变成阻碍的结果。所以当你进行祈祷实验的时候，要把整个事情装进你的脑袋中，要沿着这个思路跟随着几天的强烈的集中注意力，要让创造性的内在自己为你提供一次发挥作用的机会，这样能够确保成功。你不要过度的敲打这个问题，你听懂了吗？好，所以显然赛斯是针对着前面真跟罗的祈祷词来做评论的，所以他这里赛斯才会提到说，不要过分强调那个逻辑的思维。那所谓的祈祷词啊，我的内在会怎样啦，我的内在是聪明的啦，我内在会怎样，所以这个部分或所谓的正面思想是非常逻辑思维的，因为那个没有回到你的感觉嘛。你如果没有那个感觉，你一直去强调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这样我会好啊，我会幸福，我会找到好老公好老婆，我会生意会成功啊，然后买家会来买我的画作，那我会一飞冲天啊，然后从此就出名了。这样的话是你用逻辑的思维去取代你的感觉嘛，所以赛斯才会说你利用你的想象跟感觉，不要过度去强调，因为你过度强调就意味着恐惧，而且并且会阻碍它的结果。我在看这个前面的部分呢，我并没有去仔细去看这个476节的内容，不过呢，赛斯在这里真的就有提到他的评论，那我觉得这个评论也是蛮接近我刚才所提到的那种观念。也就是说，如果你过分去强调那个好的结果啊，或者是人家带领你的什么冥想啊、正面思想，如果你一直在强调它，又没有回到你的想象力跟感觉的话，其实它是会造成更大的阻碍的结果。然后呢，他不会成功的，而且他意味着恐惧。 所以他才讲到说，当你进行祈祷实验的时候，当你在做这个祈祷的时候，你要把整件事情装到脑袋里面，你的大脑里面，然后呢要给他很多的时间，然后要从你的强烈的注意力集中，不是你去创造，而是让你的内在去感受它，由你的内在提供一次发挥的机会，这样才能够确保成功。如果你过度的敲打这个问题的话，是比较不容易成功的。好，那罗的回答说，是，我了解了。赛斯说，这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你允许每一个消极的思想自由。现在你正在开始一项最重要的事业，我想让你能够对重要性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让你保证在开始的阶段就有正确的想法。比方说你在下一周卖不出去的一幅画作，我并不希望你说这根本不起作用，你有很多要被征服的一些消极模式，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很大，或者是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很多，或者是一开始啊，人家刚开始秘密出书的时候，很多人念了秘密这本书，然后就下了愿望，就说我要成为百万富翁。天下哪个人不想成为百万富翁啊？那问题是说，过一阵子你就会说，哎呀，这个不起作用的啦，对我是不起作用的，这根本没有作用的。那也不是不起作用啦，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那个内外合作共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必须要了解它的运作是从你的感觉开始的。我们说你的思想跟感受，你的精神，你的不只是外在的思想跟感受，还有你的内在的思想跟感受，这些东西在创造你的人生嘛，就像我们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提的那个四个因素嘛，一个就是你的 mind， 好，你的 mind， 还有呢，你的 spirit， 你的精神状态，然后你的自我的思想跟感受，跟你潜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这四个东西在创造你的人生，所以你就不要忘记的是这四个东西。所以因此，比如说我一直在强调 我外在应该怎样做，然后我要多成功，我要怎么样正面，那我要解决我现在的问题，问题是那你好像都忽略了你有一个内在啊，那跟你所祈祷的部分就不太一样了嘛，那你也没有办法说从明天就看到结果啊。就他说就算你今天要卖这个画作，那你希望你的画作能够成名成功，那也需要时间啊，那也需要从你的内在的那个 feeling 去改变啦。好，就好像说你煮一锅汤啦，好，你要把这一锅汤变得非常美味，那么你要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加进去，加进去以后让它融合，让它把这个味道吸收了，好，融化了以后，然后才会变成一锅美好的汤啦。曾经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说，怎么样把红烧牛肉做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 recipe 给他嘛，那比如说其中有一条啦，你的蒜头先要稍微把它煎一煎，然后放这个豆瓣酱酱油啊，什么样牌子豆瓣酱什么样的酱油，酒，那他也照做了，可是他说，可是我怎么感觉上跟吃你的东西不一样。我说这三个东西你在煮的时候必须要熬一点时间啦，就是这三四样的东西，你的蒜头，你的豆瓣酱跟你的酱跟你的酒，你要用小火去熬个三五分钟，让它的因素完全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以后它会直变成另外一种味道。好，那这个时候你再跟牛肉混在一起的话，它会有不同，可是如果你根本没有让它有这个时间的话，那没有融合，你又怎么起作用呢？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因素我们把它放进去，可是真正在调味或者是正在调配的是你的内在嘛。好，你的内在会给你脚本，然后这个脚本让你按照这个脚本去演，那所以你就要看你内在是怎么样当好好的很好的厨师来调配你的味道。好， 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很有可能的是哦，你看，对明天就要有结果，然后把你的想法变成绘画所需要的时间。他说，你知道你要用物理时间进行绘画，并且你要知道你会在这种努力当中得到结果。非常重要的是，鲁伯在这里要对他的肉体躯体要改变态度，也就是改变他自己对他的形象。所以各位，在这里的话，其实赛斯已经把真正的精神把它点出来了，是没有错。你现在用思想，比如说我要成功，我要成百万富翁，我要婚姻幸福，我要做什么，是没有错啊。那是属于什么？属于比较逻辑理性的想法嘛。那怎么样把逻辑 理性的想法慢慢变成你对自己的形象，对自己的感受，那种由衷的感觉？所以他这里才提到说，鲁伯在这里要对他的肉体躯体要改变态度，也就是改变他对自己对他的看法，对自己对他的形象的一种感觉啊。如果你对你的形象没有感觉，你一直的用一种跟理想的事情哈，想要自己接受，那这种东西会比较难一点了。所以赛斯说呢，他必须要把他认为是热爱、灵活、快速，并且反应灵敏，对他这不算什么事情。他必须要想到亲切的重新创造他，帮助他。他知道这一点，但我要提醒他，我要提醒他也没有忘记哈，他必须要把他认为是一种快乐、一种安慰、一种帮助，而不是他必须要忍受的僵硬的骨头。他应该把他认为对他对你来讲都是快乐的事情。好，今天因为是假期嘛哈，那我想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哈。如果你是母亲的话，那再一次的祝你母亲节快乐哈。如果你是母亲的孩子的话，不要忘记今天要去表达你的爱哈。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那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母亲节，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再见。